忏悔文。心性通灵人舍弃阵法，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是地藏王菩萨圣诞，我写下这篇忏悔文，或许只有借助这个特殊日子的能量，我才有勇气去面对过去所犯的错造成的不可逆转的遗憾。我的父亲是一名癌症患者，在06年被查出鼻咽癌早中期，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放疗、化疗，以及这几年一直喝中药，直到现在都保持得很好。但是因为放疗引起的并发症却一直纠缠着他。我那时候不知道得癌症的都是因为重大业障引起，如果知道，从一早开始修佛修心，我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但是父亲现在一定不会走。因为放疗的缘故，父亲这几年的性格一直在变，变得容易猜忌、怀疑、被害妄想，让所有的人都不想跟他讲话，觉得他思想很奇怪，即便家里人也觉得不适得很。我现在才知道，当一个大的业障要爆发时，一定是会有征兆的。灵性会慢慢让外面救援的世界关闭，让你变得不像是你，然后趁你最虚弱、最不得力的时候报复你。其实无法怪他们，也没有理由怪他们，一切都是你欠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病灾不断，被车撞倒致骨折然后昏倒，就连帮人家搬东西都会造成脊椎尾部骨裂。这些年父亲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心理的病痛，让我们很心疼，但是也是他要承受的果报。父亲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坐月子，小宝宝也才一个半月，这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薄弱的时期。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一家人是会有共业的，这是一起要承受的。最初接触心灵法门大概是两年前左右吧，那时候并没有抱着要多认真念经、多怎么样的态度去接触佛学，只是觉得佛学是好，到时候念念经也不错。如果要很认真的修，好像不是应该我们干的事，那是和尚干的。我想，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大部分在世的人对佛学的看法。这些人有佛缘，但是慧根不深，不明白在末法时期在家修行是可以胜过出家修行的。当然这也是我现在才明白的道理。当时我修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课，但是并没有坚持多久。至于配套的书我有看，白话佛法什么的。父亲是7月20日周日出事的，当天晚上我塔罗了一下，察觉出事原因是因为两个灵性，于是我突然想到心灵法门，所以去问了同修 L， 并把事情告诉了他。他帮我问进问出，让我觉得父亲有希望了。父 父亲当时的症状就是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无心跳，在重症 ICU。 进去第一天，医生的意思就是不会出一个礼拜的。同修教我放生、念经、小房子，也联系别的师兄，周五一起帮我组织了大放生10000条鱼。放生当天，我父亲就有很大的回转，脸色好看多了，脚也暖了，各种指标趋势良好，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恩师兄们无私的帮助。或许因为父亲的业障真的很重，我的业障也没轻，当时的智慧不足应付当下的事情，让我接下来所做的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每次烧小房子的时候，不到2个月的女儿都会很伤心地突然哭起来，即使在别的房间，即使是睡得很香的时候。不光如此，而且发现念小房子的时候女儿很容易惊醒，所以当时觉得这样下去对我女儿的心理健康是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而每次念小房子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很难受，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有出血过多，接近大出血，气血非常亏，再加上我一心投入其中，引起家人的不能理解，导致念经放生有阻碍。现在我明白了，这也是因为我本身并没有多少功德基础，完全不足以应付如此情况。台长开示需要第一拨下去800张小房子，可见父亲业障之重。由于自己本身的业障未清，没有功德基础，又要背负父亲的业障，智慧心没有完全开，不能清楚分辨好与坏、正与邪。或许是因为这样，即使有好方法在手，也被我弃之一边。再加上身边有朋友不断阻碍，让我动摇的心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没有错，竟然错误地认为这样下去没有出路。我当时的想法是父亲一定要救，但是我要找个更合适的方法，不会让家里人担心，又可以救父亲的。后来也是经过同修介绍，我分别接触了2个派别，一个是某某宗，另外一个是通灵人，曾经是台长弟子。后来因为帮别人乱看图腾、收钱放生、诽谤台长而离开心灵法门的 Z。 先不说某某宗，这是个需要长时间累积修行，其实并不适合一个重大急症患者，因为往往这些人都是业障很严重的人。再说另一个，后来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魔，才知道他们过去的故事。在我救助我父亲的时候，不断地诽谤台长、诽谤心灵法门，用各种卑劣的词语劝说我不要修心灵法门，使我走了弯路。我当时为什么不查一下？我当时是多么迷茫的心智。就这样兜兜转转，中间断了修行心灵法门大概1周多时间，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然后快到农历7月15，我周三打电话联系放生事宜，然后接电话那头说 他主要负责心灵法门同修的放生事情。知道后，当时吓得我赶紧想挂电话，可见当时我对心灵法门的定位。这里我要深刻的忏悔，当时的我从会看的 Z 同修那里得到的信息说心灵法门是不如法的，就觉得一定是不好的了。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的业障。把好的当不好，心智迷茫。可是就是当天晚上，我梦到了台长，台长仍旧哈哈大笑，却又语重心长地把一个印章交给我，让我去一张纸盖章。我傻乎乎地去了，没有反抗，没有怀疑。盖出来的章很淡，貌似就一个圈，里面别的很淡。然后醒来，我就疑惑了，觉得很奇怪。台长在梦里还是蛮祥和的，并没有他们说的凶神恶煞，并没有网上传的那样啊。但是我也没多想，就是觉得台长的能量真的很强，可以这样通过一个弟子的一通电话进入我梦里。之后几天，我一直沿用其他法门的方式去救父亲，但是发现真的效果不明显。我感觉这样下去，父亲过不了鬼节了，心里真的很着急。因为父亲我必须要救，所以我要放生帮父亲延寿。因为当时没办法脱身，所以拜托 Z 于中元节前两天一共放生两次，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取消弟子资格，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是台长的弟子时候还专门主动帮人放生，但是却没有如理如法的去做。就算是一般人也不会这样做，他们借着菩萨的名义在做坏事啊。我真的不知道给他们的放生款他们有没有去放生，罪孽啊。即使放生了，功德也不如自己放生好，所以奉劝大家，放生除非万不得已，最好自己去。于是中元节当天，我去了我们当地的寺庙跪求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明示我该如何更合适的去救父亲。结果当天就有两个心灵法门的同修来联系我了，一个帮心灵法门正身，一个在催促我小房子的事情。当时我就觉得很微妙，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心里仍旧很纠结，因为一旦我要开始念小房子，我就要让女儿面对一些不好的东西，没有办法避免。在没有决定是否继续念小房子的时候，我仍旧每天功课，一天不下于五六个小时。然后次日，我向阿弥陀佛请示是否要继续念小房子，得到是的明示。但是，或许心里的孽障不浅，即使两位大菩萨给予明示，我还是不确定。于是决定周二去看看父亲。然后到了周二，我去到医院，看到父亲面色完全不对，这才狠心要继续念小房子。周三烧了下去，女儿不哭了，我反而担心地府不收小房子了。结果周四8月14日，父亲就走了。直到今天，父亲走了12天了。我知道父亲走了，但是还是觉得 怎么这样就走了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法改变。今生已无缘，来世未必相见，不如好好修行，了断轮回之苦。中间之所以如此坎坷，我总结了这些原因。一，父亲业障重，平时不修。二，我自己平时不修，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父亲。即使我找到了好方法，有很多人帮，但是无足够的心智，看不穿。三，狂妄心，觉得自己预感准，父亲能活，我有时间去给父亲慢慢消业障。让我对心灵法门产生疑问的原因和目前自己的感受解答。一，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佛法还是要讲究平时修行的，这样才会有好的基础，好的慧根和气场。要讲究平时的修行，不要临时抱佛脚，不然可能像我一样，法宝到手，用了但又傻傻地扔了，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再用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即使有法宝，也要有用的能力，这就讲究平时的修行。这是我以生命为代价明白的道理。二，只有自己修行好，才能真的救助他人。这个感受承接上面，只有自己修行好了，才有这个能力、体力、智慧、助力，缺一不可去救助他人，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其实更需要你的修行好。观心则乱，首先只有心定才能心明。三，念小房子的时候觉得负担大，很累，很不想继续下去。每当这个时候，真的要警觉，这个是身上的灵性在作祟，在阻碍你进修，达到报复目的，这也是你欠他的。感觉很累，身上的灵性其实要得越凶，这时候请您坚持下去，会慢慢好起来，不要放弃。四，心灵法门到底好不好？小房子到底有没有用？好不好，有没有用，旁人说了不算，一定要自己试过，真心体会过才知道。至少心灵法门全球1000万信众不是假的，至少有佛家弟子拜台长为师，至少每次给自己烧好小房子，我自己的心脏不适感有减轻很多，至少每次烧好以后，我觉得静了很多。五，心灵法门是否正法？我没有天眼，我无法去看这些，但是就在我梦中，台长很慈悲，就在中元节当天向观世音菩萨请示如何救助父亲，来联系我的是台长的弟子们，而不断诽谤心灵法门，诽谤卢台长的 Z 中元节当天突然病倒进了 ICU。 而他之前发博客说过，台长开法会的时候身边都是护法神，有些东西不用言语了。六，花大量时间念经是否会影响生活？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人提出这个说法，我想说，每个人业力不同，即使有好的法门也未必能妥善使用，这里更要讲究平时的修行。另外，台长主张在家修行，那是因为了解众生无法有出家的决心，但是家里的人事也是要管住的。所以如果你有迷茫有疑惑，不要随便听网上的，去听台长的节目， 自己去证实台长的语重心长，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我自己的体会，网上很多对台长说的话都歪曲了。这些都是我以生命为代价得来的感受和感悟。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在帮我父亲，还是我父亲在度我真正开始认真学佛。我把这些写出来，希望可以帮到曾经和我一样有疑问的人，理清思路，解决部分问题，知道心灵法门到底是如何的，该如何更好的去用去学。我希望可以借着这篇以生命为代价的忏悔文，给更多的人看到，帮他们解决一定的问题和疑问，少走弯路，以这样借此赎我和我父亲的罪业，帮父亲在过世49天内赎更多的罪。2014年9月30日，父亲的第49天，希望父亲可以超拔到三善道，最好是天道。南无阿弥陀佛。顶礼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弟子 King 真心忏悔。